不过今天我们要多看几处的圣经，逐步的来看神的羔羊有关启示的信息。因为讲到神的羔羊，从创世纪里头预言到神的羔羊是谁，也讲到启示录里头预言成了事实，也成了应验。所以啊，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显明神的羔羊是指着谁，但是啊，圣经根据林道亮博士在马来西亚查经的时候，他提到上帝的启示是循序渐进的启示，所以啊，后来的启示就更加显明清楚。请各位注意一件要事，并不是说圣经的启示还不够，到这个时代我们还要以新的启示然后渐进，不是这个意思。所谓圣经的启示是在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到启示录的时候是渐进的启示，本身是完备的，这有很大的讲究啊。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呢到启示录完了之后还有新的启示，没有的，不是这个意思。这圣经本色里头从创世纪是一个圣经的种子，因为创世纪是圣经最基本的要道的开始，所有一切起初之道，所以一切的开始都从创世纪开始，然后一路越来越显明的向人类启示，越来就越完备。神的羔羊也包括在内。我们看一次圣经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我们看一下，今天要看好多处的圣经。神的羔羊第三章二十一节，好，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夏娃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为亚当和夏娃，就是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里说到用皮子做衣服，圣经在这里啊，亚当是一个人，妻子是一个人，按理应该是两个人要两件皮子。根据圣经原文，这个皮子是单数的，只有一件皮，并不是多件皮。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既然皮子是单数的，就指明有预言到唯独耶稣基督的预表。虽然这里圣经没有说这个皮子是指着羔羊的皮子，但是从圣经多面来查考，显出这里的皮子的预言就预表到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为世人舍罪的，为人的这个罪牺牲流血舍命，有这个含义在内。在旧约时代，人还没有吃肉类的时候，人吃肉类的时候到亚当处方舟，创世纪第九章才有开始。那么创世纪啊，这个第九章啊，亚当啊，挪亚处方舟，对不起，不是亚当啊，因为挪亚处方舟的时候人类才开始吃肉类啊。那么在这之前讲到亚伯养羊，这里也提到啊，用皮子是指做动物的皮，对吗？而动物皮里头啊，这里皮子应该是羔羊的皮，羊的皮。那么既然是没有吃它的肉，为什么要养羊呢？在旧约时代，它羊虽然不是吃肉用的，为的要得着它的毛来制造这个身体所穿的需要。第二，它的皮是为做身体所需要的用的皮，他所以用皮子做衣服。第三，羔羊是为着献祭用的，所以亚伯在那里啊用羔羊献祭。另外一方面，羔羊的油可以做点灯来用的，也羔羊的油也照样可以有所用处。所以我们这里就看见旧约里头的羔羊有它的用途，不是为着吃肉而用。不过这里只提到羔羊，这里只提到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这个皮子做衣服就是预表到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用单数的。耶稣基督在圣经里头，凡是羔羊预表耶稣的都用单数，因为只有一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并不是多位。好，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九节二十节，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九节，乃是借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无耻，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 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信，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上帝。好，这里很明显的就说到啊，耶稣基督宝血好像无瑕无疵没有玷污羔羊之血，所以耶稣基督为着人类的血啊，为着人类的罪，借着他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但圣经说到耶稣基督用羔羊的血，什么时候神就知道了，什么时候神就预备了，创世以前就预备的，就表明上帝是预知的，无所不知的，所以在创世以前就预先知道了，也就为人类预备了耶稣基督。虽然这里啊，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只是用一件皮子已经显出有了耶稣基督预表的启示在内，所以创世纪是圣经的一个开始的种子，在那里已经啊种下去了，要显明出来。好，那么羔羊的那个皮子在启示录里头啊，三章二十一节，我们看一下圣经。对不起啊，启示录啊，不是三章啊，十九章第八节到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好，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好，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圣经常用到衣服来表明公义，也就圣经用到细麻衣表明圣徒所行的义。神用皮子给亚当跟他妻子做衣服有两个目的，因为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圣经说他们发现赤身露体就觉得羞耻，神用皮子给他做衣服来遮盖，皮子做衣服就是遮羞的用意，除去羞辱。好了，神怎么样能够把我们这个罪人除掉羞辱，借着耶稣基督羔羊的宝血除掉我们的羞辱，所以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第一方面的目的除掉他们的羞辱，第二个目的就让耶稣基督就预表他是圣洁是公义的，代替我们这个不义的，神借着耶稣成了我们的义，就是这个意思，启示录刚才读的。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从神的救赎创世以前就预备了，借着那一件皮就显出羔羊的救赎一路要发展。所以我们就看见创世纪里头提到神所预备的后裔，如果根据啊创世纪接下来第二十二章十八节说什么呢，地上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二十二章十八节，这是创世纪。圣经说到因为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圣经说万国因你的后裔指着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多数的，但圣经在这里所用的你的后裔是指着单数的，而你的后裔万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蒙福，这个后裔是指着谁呢？指着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能够叫普天下万国万民因他蒙福，对吧？如果指着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来说，好，请 ，Hello， 欢迎，好，我们查创世纪。如果指着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来说，弟兄姊妹，这就很简单了。指着亚伯拉罕后裔是指着他的这个属血气的子孙来说，并没有表明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万国蒙福没有？成为万国的祸，为什么呢？犹太人到哪里去，每一个国家都怕他，当个皮球踢来踢去，对吧？所以你就发现，在历史的事实，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万国蒙福，是指着耶稣基督要万国蒙福，所以后裔指着单数，单数。好，我们看圣经有没有说到
这个后裔指的耶稣呢？有，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我们看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第三章第十六节。好，如果找到，我们一起看。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上帝并不是说众子孙，只做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个子孙，你那一子孙，只做一个人，就是基督。好了，在加拉太书，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受圣灵感动，就解释到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因你的后裔要叫万国蒙福，指着耶稣基督，那一个子孙是指着耶稣，所以他用单数的，后裔用单数。所以我们知道羔羊的皮用单数，也讲到啊，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叫万国蒙福是单数。加拉太书就解释了，因为指着那个子孙表明是耶稣基督。我们就从圣经里面看见一元的种子的开始，从单数里面羔羊的皮一路看见神的羔羊，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好，第一点我们提到羔羊的皮，这个开始罢了啊。第二步更进一步，立月的羔羊。好，我们呢看创世纪第二十一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我在讲义里面有印好啊，没有问题，可以看讲义 page 2啊，第二面立月的羔羊，这是第二点。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母羊羔另放在一处，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妻子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妻子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斯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别斯巴就是盟约的井。别斯巴就是盟约的井，意思就是说就是立约的意思。旧约用羔羊来立约用的，所以我们就看见旧约的圣经用立约羊羔，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在那里立约，用妻子母羊羔分别出来。他说我们要在这里来立约。好了，在创世纪讲到立约的羊羔，并没有讲他是耶稣，对吧？只不过是讲到立约的羊羔。那么今天我们看见从亚伯拉罕跟人立约，用羊羔来做立约的用处，神也借着耶稣基督以我们成了立约的羊羔。神上帝以人立约，借着耶稣基督成了立约的羊羔。我们看圣经，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如果有圣经带来可以两个人公司用啊。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有圣经的话你可以借给他一下，两个你坐在他旁边帮他忙翻。 Hello， 请好。好，新约圣经第三十九面新约部分啊， Dr. Leong 你可以跟他坐在一起啊， Leong 你跟他坐在一起可以了。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好，我读给各位听。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出来，是罪得赦。你看到新约里面就表明了立约的羊羔是谁呢？耶稣基督，他亲自说的，这是我以你们立约的血。耶稣基督以我们立约，立了新约，完成了救恩之约。好，是怎么样来立的？借着他为世人钉十字架流血。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用羊羔来预表，在旧约里头献祭用羊羔来献祭，旧约的祭是羊羔的祭，但到新约时代希伯来书以后，我们要看了耶稣基督成了自己成了上帝的祭物，一次献上就完成了赎罪的祭。 是耶稣基督是为世人的罪为我们献上了，好像羊羔一样为世人的罪献上，被钉十字架。所以立月的羊羔从创世纪提到，从马太福音耶稣自己说了，我就是为你们立月流了血完成了立月的凭据。所以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宝血立了新约，完成了救恩。那圣经里面的启示就越来越明显。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出埃及记，这是圣经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了，第十二章三节到十三节，看圣经。如果没有圣经也可以看讲义啊，讲义也有，第二面的讲义也有。逾越节的羔羊，我们看一下，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三节到十三节，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起羊羔，一家一只。好，下面的我们跳过去，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我们再跳下去，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起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当月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以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好，再接下来跳一段，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好，这里啊，出埃及第十二章说到逾越节的羊羔，到底是指着谁呢？他没有说这就是指着耶稣，没有这样明言。我们怎么知道逾越的羊羔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呢？因为圣经在新约明明的讲，逾越节的羊羔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在彼得前书刚才我们提到了，因为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血为我们成了救赎。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很清楚的记载，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保罗被圣灵感动写圣经的时候，他明明的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好了，请看，在这个出埃及记没有说羊羔是谁，但是到哥林多书信，保罗受圣灵感动就解释出埃及记逾越节的羊羔是一表耶稣基督。什么样一表？有几方面。如果你去查考圣经，在原文里头，逾越节的羊羔圣经里面是用单数，很奇怪啊，圣经的用字非常的妙。逾越节的羊羔那里十二章圣经用的是单数，并不是很多数的，是单数的，在原文里头。那么既然单数，就只做一表到新约里头要成就的耶稣基督这一位上帝预备的羔羊。好了，这个保罗啊写书信被圣灵感动，直接说到逾越节的羊羔是谁呢？羔羊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被杀献祭，完成了赦免我们的罪。在中国人的社会风俗里面也有，在中国古代的这个天子啊要啊杀牛啊献祭，你知道吗？在中国的那个古代，天子啊要杀牛献祭。在民间呢有一些风俗里面就说到要杀鸡或者杀羊献祭，要流血，用他动物的血来代替我们所有犯的罪，来赎我们的罪。在现在中国的社会上都有这种传统，但是这个传统从哪里来呢？我相信呢，根据旧约里面说到羔羊献祭的血有关系。我相信因为人类都是从这个挪亚的后裔一路蔓延下来，不过圣经在希伯来书又说，所有牛羊的血都不能赦免我们的罪，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一次献上就完成了赎罪祭。耶稣的血能赦免我们的罪，旧约的献祭是一表，新约耶稣基督是完成。所以耶稣啊钉十字架之后赦免世人的罪，就不必再献祭的方法了，以耶稣一次完成了永远的救赎。 所以就不必我们天天用羔羊献祭，不必了。好，那么圣经根据啊出埃及记无残祭表明什么意思？耶稣基督，有关系。他们要检查那个要献祭的这个羔羊，要先有三天在那里检查，没有残疾的，表明了这个是健康的，这个是圣洁的，这个是美好的，这个是可以献祭的。无残疾，没有生病的，没有一些缺点的，是完美的。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被比拉多来审问，查出他有没有罪。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就表明耶稣基督好像羊羔一样，被他们的献祭之前经过审查，他是没有残疾的。无残疾就一表耶稣没有罪。你看根据圣经路加福音，你回去看好了，我对引下来11章53节到54节，约翰福音8章46节，18章38节。比拉多在那里查考耶稣的时候，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他没有什么该死的罪。但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因为犹太人的嫉妒，他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并不说耶稣有罪该钉十字架。比拉多说我不敢，你们去钉十字架。他舀一盆水来自己洗手，他说所有钉这个义人的罪不在我的身上。你看比拉多是一个懦弱无能的人，他当法官的时候查不出有罪，而且容许百姓的冲动，惧怕老百姓，让他们钉耶稣十字架，把耶稣钉十字架。所以无残疾就一表到耶稣基督是圣洁的，是无罪的，是完美的，担当世人的罪，经过检查过无残疾献祭。第二方面，吃羔羊的肉什么意思？圣经里面也讲啊，吃羔羊的肉。好，逾越节羔羊啊的粮，就是一表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粮。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6节，马太福音26章26节到28节都提到，耶稣亲自说，他在说什么呢？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我们不是吃耶稣基督哈物质的肉，你看到没有？他就说道，我的话就是你们生命的粮。你看到没有？耶稣基督的肉是可吃的，这血是可喝的。那么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跟门徒一起剥饼的时候，你看到没有？好，这个饼就预表我的身体，这个血就预表我的这个葡萄汁啊，就预表我的血。以你们立了约，你们要常常这样做，为的是纪念我。好了，耶稣基督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耶稣基督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需要。所以吃羔羊的肉，就预表到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属灵性里面的灵粮。这是新约圣经很清楚的记载。好，另外在出埃及记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什么意思呢？我一见这血越过你们去，就一表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基督徒的罪。画在门框上，画在门楣上是什么意思呢？就表明啊，逾越节的羔羊，神用羔羊逾越节来一表耶稣基督的救赎。以色列的百姓如果顺服上帝的使者这样说啊，吩咐了摩西在那里宣告这样说，百姓听从，就表明他们顺服。顺服，他们用血画在门框上，就一表到耶稣基督宝血赦免我们的罪。上帝击杀埃及头生第一胎啊，头生就是长子，就越过以色列百姓，用什么做凭据来越过？用血做凭据，门的上面有吐血做记号，就表明到上帝赦免我们罪的凭据，借着耶稣的宝血。在希伯来书说，若不流血，罪不能得到赦免。所以要流血。如果我们这个罪人，我们流血的话，我们舍掉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就死了。所以耶稣基督爱我们的缘故，自己为我们流血钉十字架，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啊，一见这血就越过去，就一表出埃及记并没有直接说到耶稣的名字，对吧？但是用羔羊一表耶稣基督，所以圣经的启示是一步一步显明的，让我们看见这是一表耶稣基督宝血赦罪的功效。好， 到利未记的时候就更清楚了，因为圣经一卷一卷下来的啊。到利未记里面呢，十六章提到有两只山羊，一只要杀，一只活的要放他走，一只被杀的山羊就一表到耶稣基督死，满足了上帝圣洁公义的要求。上帝圣洁公义要求说罪一定要死。上帝跟亚当说，你吃的时候因为你违背上帝的命令犯罪，你必定要死。所以用公山羊一表到罪的审判，死的代替，这是一面。第二方面，在利未记那里提到有一只活的山羊要放他走，这里就一表耶稣基督的工作在神面前满足了神的要求，有两方面的一表。好，那么神的羔羊呢，在逾越节的羔羊用代替的功用。逾越节的羔羊原本长子头代替以色列百姓投身的，所以用羔羊来代替投身的，他没有死。第二方面，我们从创世纪看见也有代替，亚伯拉罕要献以撒啊，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以撒原本是应该被杀献祭。根据圣经啊，旧约的献祭绝对没有用人来献祭的，你知道吗？圣经从来没有用人，只有那些异教才有杀人献祭，有落后野蛮民族的异教有杀人献祭。旧约根据圣经原则没有用人来献祭，但神吩咐亚伯拉罕将以撒献上，神要给亚伯拉罕的信心这个考验。结果上帝就预备了一只公羊来代替以撒的被献。你看上帝并没有要亚伯拉罕的杀以撒献，乃是要考验他的信心。亚伯拉罕顺服了要献以撒。为什么亚伯拉罕顺服呢？第一，亚伯拉罕相信这位上帝是使人能够复活的上帝，死无变有，能够使死人复活的上帝。既然他的太太年纪老了，怀孕的年岁也过了，上帝还能够给他以撒，能够年老过了怀孕的日子又能够生孩子，这个是死无变有，不可能变可能，没有孩子变成有孩子。亚伯罕相信上帝完成，这是一。第二，亚伯罕讲，这是在罗马书讲到，亚伯罕所信的上帝是死无变有，使死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好了，这里看见亚伯罕相信就是以撒献祭死了，上帝也照样能够使以撒从死里复活，这是复活的信心表现。所以亚伯罕这样做表明上帝的全能，他相信。所以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呢，来代替的作用，对吧？我们人应该自己死，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我们应该担当罪的结果，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来担当真实之价为我们死。代替的功用是逾越节的羔羊。好，第四点，我们看圣经更清楚了，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人格化的羔羊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七节到十二节，讲义在第四面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讲义的内容，因为有一些经节内容我没有全部抄下来，可以节省时间啊。OK，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预备读。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对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你看，在创世纪，在出埃及记，明显的只有提到羔羊。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赛亚写以赛亚书是在耶稣降生之前五百年前写的。耶稣基督降生之前五百年，以赛亚先知描写把羔羊人格化，你看到没有？他讲到了神的羔羊，但这个羔羊变成人格化，你看他的内容，所以啊，我们就知道 以赛亚先知在耶稣没有降生之前，在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之前，就借着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就借着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来描写耶稣基督怎样的被钉十字架，怎样的来受死。如果我们去查考圣经的话，你对照圣经来读，很清楚的，在圣经啊，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完全描写耶稣怎样被钉十字架，跟以赛亚书的预言绝对的应验，很妙啊！圣经里面，以赛亚先知书说到，他被这个如同啊剪羊毛的手下，他也不开声。耶稣基督被审判的时候，你发现他不为自己辩护，他也不开声。你看到没有？以赛亚书讲耶稣钉十字架的光景完全一样，讲到他骨头一根也不脱落，完全一样。讲到恶人单就分他的内衣，完全一样。我们就看见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跟路加福音二十三章耶稣钉十字架的光景完全一模一样。你发现，所以啊，人格化的羔羊到以赛亚先知的时代已经把耶稣基督人格化了，显明的已经说得很清楚，他应该被钉十字架，对不对？应该死。好，那么这里就说到啊，羔羊渐渐的显明出来了。好，到新约时代第五大点，神的羔羊，世界指着耶稣说的，明言他是耶稣基督，神的羔羊。好，在约翰福音呢第一章二十九节，使徒约翰呢，他带着门徒，他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实在太妙了！使徒约翰呢，是耶稣基督的宣道先锋，他的弯弯曲曲的路，他要修平的了。他乃是给耶稣拿鞋带都不配。使徒约翰来，乃是怎么样？乃是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宣道之前的一个开路先锋。使徒约翰呢，看得很清楚，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预备的羔羊，把目的都讲出来，为什么除去世人的罪孽。好，在同一章的同一章圣经三十九节，约翰福音他说什么呢？他见到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看啊，这是神的羔羊。”到新约的时代，圣经明明的说神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而且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约翰指着耶稣说他是上帝的羔羊。你看，神的羔羊在新约时代完全应验出来了，表明确确实实显露。好了，神的羔羊做什么？根据耶稣降生的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耶稣的名字的定义，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把他拯救出来，这是神的羔羊的目的，赦免世人的罪啊，圣经很清楚。好，到第六大点，那么耶稣基督既然已经完成了救恩，接下来用神的羔羊就很显明的完成救恩，将来他有什么权柄，有什么实际，有什么表现，很清楚的记载。第六点，羔羊揭开七印，羔羊揭开七印，我们看，这是在圣经启示录很清楚的记载，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十节，启示录五章六节到十节，羔羊切开七个印。我又看见宝座已是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王府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是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好，这里啊，启示录的时候表明耶稣基督神的羔羊很清楚了，因为在新约约翰福音就表明出来，到启示录这里就直接说到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他完成救恩，他配揭开七印，他有全能，他配做这件事情。好，将来啊，这件事情还没有成就，启示录第五章的事情还没有实现，是将来的。但我们就知道，将来耶稣基督要在那里啊，显出他的全能，显出他的配，显出他要揭开七印。这里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流血，完成了永远的救赎。那么在启示录那里，耶稣基督啊，就在那里行了他该行的事。第七点，我们看，羔羊施行审判。好，在新约的时代啊，耶稣基督来，他说：“你们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也捆绑，我必赐给你们权柄了，你们可以胜过蛇和蝎子。”耶稣基督得胜了，胜过地上的魔鬼的势力，因为给教会权柄。但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再来之后，他要施行审判。啊，我们看经文，启示录六章，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夫妇、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子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好，这里讲到啊，羔羊是指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将来要审判这世人，而且要审判这世界，也就是说按照真理要审判，按照公义要审判。请各位改一下，公义审判呢、啊、后面呢、啊、公义那边是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请你改一下，不是哥林多后书哦，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你要改你的讲义啊，讲义说临后是错的，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保罗说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所以现在我们呢，如果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将来在神愤怒审判里头我们就麻烦了。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将来在上帝愤怒审判的里头，我们可以免去这一个审判。你看，所以信与不信就有不同了，信与不信就有分别了。好，第八点，我们信的人不但如此，将来我们信的人还要参加羔羊的婚宴。好，我们看圣经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好，请我们在座的根据讲义的内容，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吗？预备，读。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君父也自己预备好了。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 Wonderful。 到那个时候，羔羊的婚宴是指的谁呢？羔羊的婚宴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去参加羔羊的婚宴，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将来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就是指说心腹、我们知道教会啊就是信徒，如果我们信徒啊，教会就是蒙召的信徒咯，信徒预备好了，如同啊信徒一样，那么将来羔羊的婚宴指的耶稣基督的婚宴，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还要被提，还要去赴羔羊的婚宴，这是何等的美好。如果不信耶稣的人，将来耶稣基督再来了，有了羔羊的婚宴，我们有没有份呢、啊？不信的人没有份，唯有相信耶稣的人可以赴羔羊的婚宴。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光是查查圣经就完了，我们所查的真理根据圣经，我们要接受这个真理，相信耶稣做我们的主，将来在羔羊婚宴的里头，我们如同装备好了的心腹，我们可以赴羔羊的婚宴。所以圣经里面的真理 跟我们呢现在有关系，将来还有关系，在永生国度里面都有绝对的关系。所以圣经从创世纪的一表的一元讲到羔羊，一路到启示录都显明出来了，我们将来要耶稣基督在一起，还要赴羔羊的婚宴。圣经提到十个童女、要警醒预备，对吧？要有油。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也照样的要警醒预备，好叫我们呢所有行的一切生活言行都成为圣洁，好像我们穿了皮子一样啊。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有公义的行为，圣洁的行为。好，羔羊当然是指着耶稣了，心腹就是圣徒。那么这个婚宴的话，我们圣徒就应该啊赴这个婚宴，这是福分。好，第九大点我们看一下，最后一点，羔羊的宝座。羔羊的宝座，这是圣经到最后那一章了，22章了，启示录最后的了，讲到羔羊的宝座。好，我们一起来读有关这一段圣经，预备读。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Wonderful， 你看我们基督徒啊，实在太有福分了。羔羊的宝座，你看圣经说到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里说到羔羊的宝座，将来我们在永远的国度里面，我们要与神呢、同在一起。圣经在启示录22章说到，我们要与他同在一起，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好，羔羊的宝座意表什么呢？表明永远的掌王权，有宝座才有王权，对吗？宝座这里说到啊，表明永远的王权。生命树意表什么呢？生命树就表示永远的生命，再没有咒诅，表示永远没有罪，对吧？有罪就要咒诅，没有罪就没有咒诅。名字写在他们的额上，表示永远分别为圣、我们永远分别为圣。好，不但有黑暗，表示永远光明，对吧？好，做王表示永远的荣耀，因为我们将来还要以主做王直到永远，表明这荣耀是直到永永远远的。好，今天我们查考圣经说到神的羔羊，感谢主。如果神的羔羊是一个理论，是一个圣经的神学，跟我们没有关联，那我们只不过多了一些知识。神的羔羊与我们现在有关系，救恩有关系，与我们将来有关系。为什么呢？与我们将来在神的国度有关系，将来我们赴羔羊的宴席有关系，将来我们得着羔羊的同在有关系。求主恩待各位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现在查考圣经，就要在灵里警醒的预备，让我们天天的警醒等候我们带来的王耶稣基督。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所以我们现在应当预备。若还没信耶稣，我们预备接受耶稣先，我们才预备迎接神。将来我们预备好了迎接我们的新郎，就是神的羔羊，要赴羔羊的宴席。所以基督徒应该在灵性上时时成为预备好了的基督徒、让我们在言语生活这个果子见证都讨神的喜悦。求主恩待。好，今天我们讲到神的羔羊，就很匆促的到这里结束。我接下来还要解答几个难题，因为上次我们查考圣经有一些难题要解答，有一个姊妹问我一个难题，所以我想我们先难题解答完了之后，把查点的时间有一些段时间大家可以自由交通了，比较畅开，不然喝了10分钟茶要讲的话还没讲完又要来机会。所以现在我接下来先解答3个问题，这3个都是难题、都是难题。好，第一个难题就是个叫姊妹写下来，她说 据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提到恐怕两个字到底怎么样解释啊？啊，恐怕，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节读到第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五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好，真是不容易解释啊，这段圣经。上帝爱世人，上帝愿意万人悔改，为什么这里说恐怕他们听见了明白了回转过来反而得医治？到底这里的恐怕是指的什么意思？好，根据他引用的旧约圣经，是引用，你可以抄啊，我在讲义的后面三个题目都写下来，你可以把笔记写在题目的后面。有啊，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恐怕两个字怎么样解释？有没有难题解答？你可以把答案写下来哦，这很重要的答案，你自己写下来。OK， 好。他说到引用圣经，根据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什么地方？请你抄下来，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那么新约圣经还有什么地方提到跟马太福音相同的？有，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 Chapter 4 verses 10 to 12， 第四章第十节到十二节。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九节到四十节。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好，引用以赛亚书六章啊九节到十节，除了马太福音十三章之外，还有马可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使徒行传二十八章，都引用到这一段的圣经，表明这段圣经啊非常的重要，很多地方都记载。我要解答这个恐怕两个字的意思先，然后我要解答下面的内文。第一方面，根据中文的词汇，我查考过，恐怕两个字的解释有两种解释，一种叫做惧怕，恐惧害怕，恐怕，一种叫做惧怕，这是第一种解释啊。我今天的车祸真是恐怕啊，也就真是恐惧害怕的意思，害怕的意思啊，很可怕的意思，这是恐怕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就是猜想的一种词语啊，猜想的词语。好，恐怕今天快要下雨了，有没有下雨不一定哦，这是猜想的一种词语。恐怕今天呢，郑在兴先生不一定会来吧？恐怕啊，等一下他会到也说不定。那这里就讲什么呢？恐怕的意思是一种猜想之词啊，这是第二种解释，根据词汇。好，那么圣经这里为什么说恐怕，指的什么意思呢？好，我要解释。第一，你自己把答案写下来。神的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凡事就用比喻。奇怪咯，上帝岂不是要人知道圣经的话吗？为什么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你们指着信徒，你知道吗？凡是对外人，外人就指着那些不信的啊。 用外人凡是用比喻对你们讲神国的奥秘。好，你不要误会，这里讲神国的奥秘对你们说，因为你们是基督徒指着信的，他们或者是外人指着不信的。天国奥秘的真理是对内的一种培灵讲道，你明白吧？所以天国的奥秘讲给不信的人，他越听头越大越不懂。所以耶稣说天国奥秘是对着你们说的，是指着，这是对内的。天国奥秘是真理的一部分，不是全部的真理，明白吗？所以耶稣啊向门徒培灵的时候讲天国的奥秘是很深的 一部分真理，对着一些外人呢听不懂，就像我们讲圣灵一样，对着基督徒听得懂，对着非信徒根本听不懂什么叫圣灵的信息，明白吗？同样的道理。所以耶稣说到天国奥秘对你们说的，因为对外人呢，或者对那些他们圣灵有的时候对他们指着那些不信的，如果讲天国奥秘他们听不懂。所以啊，对着门徒讲天国奥秘他们可以领受，对内的。所以圣经的说到有两种人，对不对？一种信徒，一种非信徒。所以有的时候耶稣讲一些道是对信徒说的，并不是说耶稣不愿意外人也知道神的道理，不是这个意思，不愿意，他愿意他们知道，或有一些道理就是讲了他们也听不知道也听不懂。好，第二，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看，他们叫他们看，看是看见的却不晓得，听是听见的却不明白。因为理由是什么？理由是什么？因为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们看是看见的，听也听见的，却不明白，对不对？法利赛人有没有？撒都该人，当代的文字，耶稣跟他讲到看都看见，听都听见，不明白耶稣讲的是什么，因为他们心里刚硬，你明白吗？所以耶稣啊跟他们讲，因为他们不信，他们心里刚硬，耶稣虽然讲了，甚至有了神迹他们都看了，都不明白，对不对？因为耶稣啊有权柄赶鬼的时候，他们说是鬼王被西夫赶鬼，你看到没有？看是看见的都不明白。耶稣讲了，你们应该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你们应该相信上帝的福音。听是听了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刚硬，根本不相信，所以他们不明白。耶稣讲到了有听到，但是法利赛人呢文字却不明白，因为不信，心里刚硬。第三，为什么恐怕呢？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那为什么要用恐怕他们回转？那这里恐怕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一个姊妹问的啊，恐怕。这里的恐怕我们要了解，是谁恐怕？是谁恐怕？